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的四章一到四节。使徒们正对群众讲话的时候，祭司、圣殿的守卫和撒都该人来到他们那里，因为使徒教训群众，并且宣扬耶稣从死人中复活，他们就非常恼怒，于是下手拿住使徒。那时天已经晚了，他们就把他们拘留到第二天。然而有许多听到的人信了，男人的数目约有5000。大家早上好，很高兴见到你们，我是教会的牧师 Matt。很高兴跟你们今天一起赞美主，进行崇拜。也很高兴你们能来到这里，尽管今天的交通非常的差。今天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圣灵有一些话想要对我们说。今天这种感觉特别的强烈。下面我们进行祷告。在祷告之前，我想宣布一件事情。我们前面有二维码，我们上周进行了很好的一个团结的活动，连结的活动。你可以，如果你对我们的教会有任何的问题，你都可以通过扫这个二维码，然后进行留言，然后我们进行一些互动。下面我们进行祷告。神啊，我们爱你，我们感谢你，你的对我们所说的话。感谢圣灵，你在我们中间向我们说话。感谢神，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出于我们。神啊，是你在跟我们说话，你会兑现你所有的承诺，是你在帮助我们做所有的事情。神啊，我们想做，成为你事工中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希望与你同在，对你完全的顺服。我们一点都不想离开你，希望你来到我们中间，给我们的教会予以祝福。主啊，呼召我们，领导我们，让我们在地上跟这个世界画一条清楚的线，让我们与这个世界分离。主啊，我们爱你，以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们。我们现在正在学习《使徒行传》，来到了第四章。目前的状态是，教会非常活跃，而且在兴旺中。大概有3000人，然后耶稣的圣灵已经浇灌在他的子民身上。他的子民这以奉献自己，以耶稣为首作为回应，他们专心致志于使徒的教导。聚会团契、掰饼和祷告，他们遵循耶稣的圣灵和他的话语，而同时圣灵在他们中间施行奇迹。耶稣的教会成为了城市中的敬畏的源泉。包括在每门之处 治愈瘸腿之人时，我们看到了这一点，使人们大为惊奇。于是一大群人聚集了起来，然后彼得和约翰开始向大家传讲福音。他们首先告诉人们的，治愈这个人的能力不是来自于他们的，而是来自于耶稣的，就是那弥赛亚，他们曾经钉死的耶稣。然后耶稣又复活了，来到了他们中间，拯救他们。他们说这个奇迹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神仍然邀请他们悔改于他，神仍旧爱他们，想要他们回心转意。然而现在的事情发生了一些变化，彼得和约翰仍然在向人们解释神迹，并且呼吁人们悔改归向耶稣。大概几个小时之后，这里一到二节说，使徒们正对群众讲话的时候，祭司、圣殿的守卫和撒都该人来到他们那里，因为使徒教训群众，并且宣扬耶稣从死人中复活，他们就非常恼怒。这里祭司、圣殿的守卫和撒都开人聚集在一起，他们极其恼怒，对于约翰和彼得的行为，他们做出了一个非常具有暴力的一个反应，他们极其的恼怒。这些宗教们、宗教领袖们如此的恼怒，就像今天当趟我们市中心所有的路都关闭了，因为三乱的跑步活动，然后我们有些人就非常的恼怒。在这里极其恼怒的人有三组，包括了祭司、圣殿的守卫和撒都该人。祭司是主要负责监督祭司的制度以及圣殿的所有仪式和常规的人。而圣殿的守卫是负责维护圣殿内秩序的那群人。然后就是第三组人，撒都该人。很多他们撒都该人是圣会的成员，这是他们成为以色列的主要宗教管理的机构。而这三组人，他们提出了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他们对彼得和约翰在教导百姓感到不满。因为彼得和约翰在教导人，因为当时以色列已经有了一些老师和领袖，他们正在致力于建立他们自己的体系和结构。 他们维持权力和秩序的方式之一，就是将自己设立成一个在上帝和人之间的一个中介者。他们自己觉得自己跟神更加接近。这当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那个老师。你必须通过这些领袖们来推举，才能成为老师。而彼得和约翰在这里所做的教导，对他们是一种威胁。这其实是因为耶稣的圣灵在这里浇灌到大家中间，他们才做这样的事。而在教会中本身是没有一些阶层和结构的。因为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来自于圣灵的恩赐，我们都是肢体的不同的部分。而在这里，那些宗教的领袖让他们恼怒的事情之一，就是因为神的圣灵浇灌在每一个人身上，然后这里的情况就开始转变了，他们失去了他们领导的地位。然后他们恼怒的事情还有另外一方面，不仅仅是因为彼得和约翰他们在教导，还在于他们在教导什么。因为他们在讲耶稣从死里复活。在这里，他们所宣扬的死里复活对撒都该人是一个大问题。当时撒都该人是不相信肉体能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曾经是告诉过他们的，而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事实彻底了转变了撒都该人的一直所相信的东西。而且耶稣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这对于撒都该人是一个巨大的问题。而当时，这对所有的宗教领袖也都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已经杀死了耶稣。他们把耶稣当作一个必须要消灭的问题，而他们真真切切的希望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然后彻底的，他的名字彻底消失。然而他们看到了耶稣的圣灵在人们中运行， 就像一个小小的火苗在那里。他们希望扑灭这个火苗。然而事实却相反，他们本想杀死耶稣来浇灭这个火苗。然而正当耶稣的圣灵回来的时候，就像在 火上浇了汽油一样，在大能中行走，然后把整个的地方都彻底的颠覆了。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祭司、警卫队长、撒都该人都一直在努力维护圣殿的神圣性、圣殿的纯洁和圣殿的功能。圣殿自始至终都被设计为神存在的地方。然而在这里，当神自己真实的出现在圣殿的时候，这些人却不接受他。也非常有意思的是，当神以耶稣的身份出现在圣殿的时候，他把一切都搅乱了，然后当时的人把他赶了出去。他们觉得圣殿一直是为神所准备的，在这里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建造的目的本是为了神，但是怎么可能在我们建造的过程中，我们却忽略了排斥了神的存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仅在古代发生，在历史上发生，这在今天也在发生。当人们以神的名来建造的时候，却本质上却拒绝了神的存在，并没有神一起建造。我们努力的去以耶稣的名义去做工，然而我们却没有承认他就跟我们在一起。我觉得这是可能的，因为那个活神其实本没有要求任何人为他建造任何东西。神永远没让我们来为他建造东西，但是他的心愿和他的计划 是想让我们跟他一起建造，跟他站在一起。而这是真真正正的符合圣经的基督教与其他任何以耶稣的名义建立的人造的系统或者结构之间的一个最本质的特征。我相信神在这里画了一个清楚的界限。以这条线为界，神让他的人子民去自己去选择，是为了神而建，还是跟他站在一起，跟他一起建造。在耶稣诞生的过程中，有一句话在圣诞节期间我们常常忽视，就是在马太福音的记载中，来自于东方的博士来到耶路撒冷，他们看到犹太弥赛亚出生的天象，来到这座城市说，犹太人的王已经生了，我们在东方看见了他的星，特来拜他。我们这里不仅仅要注意外国人比以色列人，其实更关注以色列的预言。在马太福音2-3章中，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全耶路撒冷的居民也是这样。这里不仅仅是致富的希律王被新王的诞生所困扰，马太说耶路撒冷的全城都和他一同被惊扰，这意味着神的子民的结构和权威被建立在一种扭曲的方式之上。当他们的神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对他们所建立的一切却都构成了一个威胁。所以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是为了神而建造，还是以神的名义建造，还是跟神在一起共同的建造？所以神以耶稣的方式来到地上，来到我们中间，向我们揭示了之前从来没有揭示的东西。耶稣向我们揭示了神、子和圣灵之间的关系。在神学上，我们可以理解神的存在，听起来非常容易。然而在事实上，我们却没有觉得神跟我们同在。即使我们的敌人，其实都知道神的存在。神用一种我们熟悉的语言和关系来描述他 和耶稣的关系，就是父和子这个称呼，来表明神和耶稣之间是有多么的亲密，他们的关系是多么的紧密。说到底，这里不仅包括父子、圣父和圣子，还包括我们。圣经中就说，我们是他的新娘，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非常的紧密的。而我们就是那枝，也是那枝子，我们跟神有非常强烈的关系。然后神会用他的生命来充满我们，来喂养我们。我们什么都不用做，我们需要做的只是跟神在一起，与神同在。那如何跟神在一起？用一个词就是顺从。我们将我们的目光放在神的身上，依靠他，远离神所憎不喜悦的事情。这应该是我们的生活的一个方式。我们完全的顺从，亲近跟神，永远亲近的在一起，紧密的在一起。而这是神所希望的，我们跟他的一种关系。如果我们为了神来建立，那么神的存在对我们来说就会是一种威胁。如果我们教会中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完全的顺服神，那我们的教会就不是那样有耶稣在我们中间的教会。我们只有这样做了，完全的顺从，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在聚在一起的时候，神才能够在我们中间中运行。在我们的教会，不是牧师，也不是这些乐队，不是其中的某一个人在做这些， 作息室施工，本是耶稣在做这些事情。我相信圣灵是在对我们邀请，让我们邀请我们来走这条正确的路。而问题是如何才能走在这个正确的道路上？第四节告诉我们，然而有许多听到的人信了，男人的数目约有5000。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即使那些宗教的领袖想要打断使徒们的传道，然而耶稣的圣灵在人们中间运行却是无法被打断的。在这里，许多听到的人就信了，他们听到了就信了。请看一下，路加在这里是如何描述这些人从远离耶稣的生命到完全在耶稣里的生命的一个巨大的转变。他们描述这个转变用了一个简单的词，信。他们听见了道就信了。当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的思维就开始更新，我们的想法与以前不同了。而相信这个词意味着他们所听到的是真实的。不单是这样，而且他们不光是他们听到的是真实的，并且他们觉得这是值得他们所信任的。关于信，一位圣经学者对这段经文的评论是，相信是关于耶稣是将自己托付给一个完全信任的实体，对被信任者的全面承诺的暗示。在这里，我们的信不是盲目的。我们信并且信任，可以将我们自己交托出去。 在这里讲到了那几千信的人，他们从小的背景是沉浸在教会中的，他们的信意味着他们跟过往画了一个清晰的界限，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牺牲，他们跟他们的过去已经彻底的告别了。但是即使牺牲巨大，他们仍旧是信了，因为他们觉得神比他们过去的更好。我所相信的是，耶稣的圣灵是想将教会所接手，他需要掌控这些教会的。而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所需要做的就去追随他，然后让他来做他自己想做的。我们完全没有决定权，我们也不是为了他所做事情，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跟他在一起，跟他一同的建造。而神在整个圣经中一遍又一遍地跟我们说他的三个承诺：我是你的神，你是我的子民，我会跟你同在。神真正想要我们的是什么？神只是想要我们爱他。他对我们的邀请只是想让我们来享受我们跟他的这个关系，就像他自己跟自己的那个关系那样的亲密。在这里描述了一个你要全心全意爱主你的神，从只有那样，我们才能爱互相，互相相爱。我们对世上的一切都没有任何的想法，只是全心全意爱我们的主。神想要的就是让我们心里对世界的爱这个想法除去，而对神的爱这个想法装进我们到我们的心里。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需要跨过信任的这条线。我们需要追随他，超过世上的一切。 下面我们做的事情不是说我们需要接受什么，我们所要做的是为了神的喜悦，为了神的心的喜悦。我们需要纪念耶稣，耶稣的身体。我们需要问神，你的心是如何想的，让神主动跟我们说话。我不知道神具体会跟我们说什么，但是我们知道这里有很多人需要神的对我们说话。在这里，为了让神能够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承认我们的罪，这是顺从的一部分。而到前面来进行祷告也是顺从的一部分。在下面的时间，与神同在意味着我们不是为了神而歌唱，而是我们跟神一起歌唱。耶稣来到我们中间，世人却杀了他。他的圣灵来到他的子民中运行，而他的子民却被逮捕里，却被逮捕了，抓起来了。在这里，即使我不清楚神具体想做什么，但我相信神，你认识这里在座的每一个人，你知道每个人的想法，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由你亲手所造就的。神，我们需要你在这里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向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心里说话。无论你想说什么，而且我对今晚的聚会也特别的期待。我祈祷你现在在这里所做的事情会持续到晚上。请来领导我们。以耶稣的名，我们祷告。